好，大家平安哦。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的主题是教会侍奉的组织第二章是在谈到是这个得力生活的祷告。那讲完之后呢，保罗继续讲到教会必须要有良好的领导者。我们内有得力的祷告生活，外有健全的领导群，教会才能稳固的建立，我们的福音才能全面的传开。所以这一章教导教会领导管理的长职的选立。所以保罗特别论到这个长职这个职分的这个荣耀的一个性质这个职分它所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这个光荣美好的奖赏，有属灵品德良好的领导者，教会的侍奉工作才会健全，教会的运作才能顺畅，长子就好像教会的我们好像说一条船一条船最重要就是那个船舵船舵就是在控制方向的所以有属灵。这个品德良好的领导者教会的侍奉工作才会健全，教会的运作才能顺畅。那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的使命我们所追求的侍奉目标就是要持守真理，传扬真理这样教会才能容神一人。好，那我就根据我的讲义分段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七节，选立长老的条件。好，我们先看第二节第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好，这里说选立长职长老还是执事都一样一定要无可指责。就是没有留下给人这个批评论断的把柄如果有可指责，哇，就会讲这个人这样也可以立长老这样也可以立执事教会都没有人这样就很不好了然后不但是教内教外的这些外面的人也会说哇，你们教会怎么选这样的人来当执事来当长老？所以就有这个被人家批评论断的一个把柄，当成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了攻击教会的一个把柄也很不好所以必须无可指责。好，第一点先谈到侍奉的动机，侍奉的动机，我们看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好，这里先谈到侍奉的动机侍奉的动机单纯着羡慕善功的心智不是羡慕职位不是羡慕这个职位，是羡慕善功就是为了要做神的工作，做圣工所以来参与这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所以有这个职分，就好像我们传道一样，不是不没有人要，就是我就是要来这个这个传道这个职分，说我来才当传道，不是是因为我们要报答主耶稣的恩典，好像保罗一样被基督的爱激励从此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一个动机。当然就是为了要服侍为了服侍神来报考神学院要来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工作，这个职称，这个职分就是传道一样我们不是，我们教会这个工作跟外面不一样，外面就是为了要这个职分，所以他才来做这个工作嘛。比如说我要参选立委嘛，我要参选市议员嘛，我要参选总统嘛。所以我就是为了这个职位嘛，这个职位，所以我才来做这个工作。外面是这样，不对吗？但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是因为我要来做圣工， 我感念主耶稣的恩典，我要报答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来参与，好，我来参与这个工作，我接受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哎，啊，就是有这个职分嘛，哦，应该是这样才对哦，哦，不能像外面说，哎，我就是要当立委嘛，我就是要当市议员嘛，哦，我要当市长嘛，哦，所以哦，我来参选嘛，啊，我就是为了这个职分，啊，这个职分被我选上了，所以我才来做这个工作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哦，教会跟外面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边特别强调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侍奉的一个动机，哦，就是羡慕善工的一个心智，哦，是羡慕善工，不是羡慕职分哦，职位哦，哦，好，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哦，羡慕善工，哦，就是我们心里立志嘛。哦哦，一个施恩的人绝对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绝对是一个报恩的人。哦，所以我们哦会立志行事嘛。好像的诗篇那边说，哦，我怎么报答主耶稣的恩典呢？啊，我怎么报答，哦，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哦，然后呢他就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在众民面前，哦哦，来，哦，高举神的名，我要在众民面前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哦，那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励志嘛，哦，一种动机，哦，像这边所说的，哦，我们励志行事，好，神就在我们心里运行，哦，运行做什么呢，成就神的美意，哦，不是成就我自己的想法，哦，我自己的意思，哦，是成就神的美意。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侍奉的动机，哈，存着羡慕善工的心智。好，第二个 就是品德操守，啊，品德操守，啊，品德操守分为，啊，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啊，应具备的，啊，就是积极的一定要这样做的，啊，好，第二个应当弃绝的就是消极的不应当这样做，哦，所以，哦，有积极的跟消极的。好，我们先来谈积极的，哈，应具备的，哈，这个条件。好，看第二节，哈，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好，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啊，教导。好，这里谈到，哈，应具备，哈，这个积极的条件呢，啊，第一个节制。节制的原文就是清醒、哦，就是严谨平衡、哦，限制，哦，不会，哦，使用过度了，哦，节制这个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过于不及都不好，就是平衡、限制不使用，哦，超过了，哦，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加太书五章二十三节，加太书五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啊，好，啊，没有律法禁止，啊，这里从二十二节是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嘛，好，啊，最后一颗啊就是节制，啊，最后一颗就是节制，啊，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也是要节制，哦，不能说，哦，我们，哦，这个查经不好吗，好啊，当然要查经啊，但是不能查经逃到三更半夜呢，这样就没有节制啦，啊，哦，做事来教会做圣工也是一样啊，也要节制啊，不能说，啊，我家里的事情，哦，都丢着不管，哦，我，哦，有时间我就往教会跑，啊，圣经神也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嘛，哦，所以，哦，要节制要平衡，哦，要平衡，哦，这是很重要的，哦，第一个节制，哦，就是限制不使用过度了，哦，好的事情更要也是要节制呢，哦，不是说我做这是对的好的啊，哦，就毫无节制，这样也是不对，哦，好，第二个自守，哦，自守就是心智清明健全，哦，就是能自律，哦，能自我要求，哦，能克制，哦，能理智的自制，哦，啊，自己都没办法要求自己的，我们怎么去要求别人呢，哦，长职领导者我们就是要去教导别人，啊，要求别人，啊， 哦，那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自己要求自己了，啊，自己都没办法自律自己了，啊，自己都没办法哈克己了，那我们怎么啊来做信徒的榜样呢？哈，怎么来啊这个教导要求哈信徒？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攻克己身就是自守，啊，就是说能哈，诶，自我要求了，能自律啦，啊，理智的自治。好，这一段是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哈，保罗哈，我邀请哈啊大家哈，弟兄姐妹哈，来参加赛跑嘛。如果按照当时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参加奥林匹克哈这个赛跑，哦啊赛跑，参加赛跑做什么？得奖赏啊，得奖赏啊，得奖赏。哦，那保罗说，对啊，哇啊大家都在跑呢，哦哦啊目的就是要得奖赏啊，哦啊得奖赏。这边他又讲哦，哦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对啊，我们要得到这个奖赏，我们要自我要求啊。对对哦，我们哈那个生活要有规律呀、啊，哦，我要按表操课啊，我今天哦要哈练到什么程度嘛，哦啊，我要哈慢慢超越自己的哈过去的记录嘛，哦哦，要教力增胜的啊，诸事都有节制。好，啊，保罗说，诶，他们哦，如果按照世上的是奥林匹克啊这个哈赛跑啊，他们不过是要得那个能坏的冠冕啊，我们是要得这个不能坏的冠冕。保罗意思的地方。人家要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就这样努力的，就这样哈、哦、节制了。那何况我们是要得不坏的冠冕呢，永生的冠冕哦啊！如果当时那个能坏的冠冕，就是指着说啊、他们得到名次哈、哦、第一名哦，还、啊、带着哈、哦、花做的花冠呐、啊、戴在头上哦啊，然后哈、哦、会坐马车，坐上马车啊，绕那个罗马城哈、哦。哦，一圈啊，一周哦啊，众人夹道给你欢呼啦啊，这样子的。好，罗马城再大也绕得完嘛。好啊，这个花做的冠冕也会凋谢嘛，就是说啊，是能坏的哦。啊，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不能坏冠冕，就是永生的冠冕呢，公义的冠冕呢。啊，人家要得这个会坏的冠冕，就这样努力节制啦，啊，自我要求啦，那何况我们呢？啊。保罗意思是这样。好，那讲完之后呢，他就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意思说，不能说我来要求大家哈、哦、来参加比赛得奖赏，到最后哦，我哦被取消参赛资格，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了。好、哦，我被弃绝了。好像说我们传福音哇，要让人家来得救嘛，啊，结果啊大家得救了啊，我没有得救，哇，这个开什么玩笑啊？哦、是这样哈、哦，所以、哦、我们要能自治哈。哦这个长老选立的条件呢，哈，领导者就是哈要自守，啊，要自律，要克己啊。好，第三个啊就是端正。端正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次序的，啊，就是庄重，啊，有秩序，有规律。好，这个端正哈，啊有两种，一种就是态度上的端正，第二种就是服装上的端正啊。当然嘛。哦、如果态度有端正，当然服装也会有端正啊。哦、比如说内在敬虔，外在、哦、不管我们的服装还是我们的言行，也一定会敬虔啊、哦哦。这个内化的东西自然而然会外显、哦、端正、哦、就是这个意思、哦、态度要端正、哦、态度、哦、要庄重、哦、有规律，有秩序。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就是长老哈，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好，这里哈、哦，保罗勉励哈、哦，当监督的、当长老的，啊，要自己谨慎，然后呢，也为全群谨慎，把这个哈、哦、为自己谨慎放在前面，要先能为自己谨慎嘛，哦，这个小心嘛， 慎重嘛，而且哈，可以哈，看得清楚嘛，可以分别的出来嘛，谨慎，然后呢，也为全群谨慎，先以身作则，然后再为全群谨慎，没有说哇，都为哈。这个别人在谨慎啊，你不可以这样做呢，这样不好呢，这样不对呢，都会提醒别人呢，自己呢，怎么没有为自己谨慎呢？都是为别人谨慎呢，都在教别人呢，自己都没有先教好呢，是这个意思啦，好，这是积极的，就是应具备的这个品德操守。好，第二个就是消极的，要弃绝的，这个不好的，不好的这个品德操守，这个不好的要消极的，要弃绝，不能做。第一个，不因酒滋事，就是不要因为酒来闹事啦。为什么会因酒来闹事呢？也就是喝酒嘛，而且流连于酒嘛，好喝酒啊。好，我们看箴言二十章第一，好，我们先看呢，我们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我应用这一节来解释一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我要用后面那句话，这个酒也要用得合宜啦，不是说酒完全不好，酒有药用啊，有我们入菜啊，不是说这个都不好嘛，有些时候我们后面也会谈到啊，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啊，你胃口屡次不清啊，不要照常喝水啊，偶尔用一点酒啊，就是治病啦，胃寒啊，治一点病哦。所以说不是说酒都完全不好啊，看我们像这边所说，律法也是一样啊，律法原是好的啊，只是人要用的合宜啊，这个刀子也是好也不是说都不好哈，如果我们用来正当的切菜啊，但是不能去拿去切人啊。类似的，就是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啊，如果我们没办法去用它，那我们就不要去用它我们是酒的主人嘛啊，如果到最后酒变成我们的主人我们没办法来控制酒，反而被酒控制，那我们就不要去动它，不要去用酒，那就对了嘛那我们看箴言二十章第一节，箴言二十章第一节，箴言二十章第一节，二十章第一节，二十一章啊，抱歉，二十章第一节啊，对，二十章第一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好，这边说因酒错误的就没有智慧，所以用酒要没有错误嘛如果我用酒用到错误，那意思就是我没办法用酒嘛没办法用酒，反而被酒用去了嘛我酒变成我的主人了，被这个酒挟制的，不是我在做主的嘛所以这边就讲到如果酒没有用好的话用酒错的话这边说酒能使人懈慢嘛懈慢就是不庄重了你看还没有喝酒看起来好好的啊喝酒下去像人吗像个人吗这话乱讲啊行为不这个就不庄重了嘛酒也能使人喧嚷就是哇这边大小声那边喊话多啦一般我们说话酒后吐真言啊乱讲你不喝酒也可以吐真言啊为什么喝酒才吐真言呢喝酒吐真言人家会说那个是酒话嘛所以这边的重点是说不要因酒错误如果不会食用酒因酒错误那就不要用嘛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得合宜啦不因这个特别做长老的说不因酒滋事。好，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了，被酒充满，真的是没有智慧了，没有知识，不因酒知识。好，第二个，应当弃绝消极的，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所说的，不打人，只要温和，就是不要暴躁的对待不肯受教的人，要待人亲切平和温柔体谅，而不过于严厉了。有些时候对那些讲不听的人，我跟你要讲几次，你怎么讲不听呢？我讲到最后就动手，这样不可以。还是说那个性情非常的这个暴躁血气啦，血气动血气就会动手。你看那个神要用摩西特别把摩西丢到旷野磨练四十年，操练四十年。操练四十年之后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四十岁的摩西不是这样四十岁的摩西满腔热血他说他要去探望他们的这个同胞嘛这个希伯来人一出去探望他们的同胞突然看到哇这个埃及人在欺负他们的同胞二话不说就出拳就将人打死将人打死那隔天他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兄弟怎么在这个争吵，就劝他们说不要争吵，人家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要跟昨天一样打死那个埃及人，打死我们呢那我们看这个摩西后来摩神吩咐摩西选召摩西叫他这个回去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嘛那我们看以色列百姓行走旷野路的时候时常这个埋怨批评论断好的时候顺利的时候都不会感谢啦遇到困难不如意的环境就在那边发怨言争闹啦那如果摩西像四十岁以前的摩西我看很多这个以色列百姓大概都是被摩西打死了对不对？生气就一天打一个嘛，突然被他打死了。但是你看哇，这些百姓发言，他就没有出手打人了。他不是四十岁的摩西了，他在旷野已经受神的这个操练了啊，所以这个性情要温和不可打人了甚至对那些讲不听的态度不好的这些弟兄姐妹也不会出手了温和了甚至有些时候不要说长子啦有些时候我们教会负责人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有些信徒不满意也会破口就大骂的论断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要温和人家这个非常的血气但是我们也不会动血气啦好第三个应当弃绝的就是不增进不增进那不增进就是不吵闹不与人争论不固执己见又含有不爱慕虚荣不争着要比别人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选立这个长老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就是要德高望重的啦非常稳重的不会动不动就在那边跟人家争吵啦与人争论啦而且又固执己见啦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四节六章第四节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做长老的不可以跟人家争辩我长老呢我是执事呢我是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呢你怎么可以跟我争闹呢听我的就对了啦不能这样子嘛信徒的意见不管他 讲的对还是错，我们还是要先听啊，先听，听完之后再跟他解释了哈。也、啊、可能你误会了啦，你误会了啊，你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哈、哦，类似这样子啊，听完之后再跟他解释啊，再来哈、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为什么会跟人家争论哈、啊？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啊，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哈，谦卑前面加两个字，存心哦，那可见这个谦卑哈，如果不是存心的哈，可以也可以装出来哦，哦，看起来非常的谦卑，但是其实没有，嘿，那不是存心的。啊，那不是存心的，啊，所以要存心谦卑，然后呢，看个人比自己强，那我们还会跟人家争，那个争吗？争啊，啊，不会争就不会争竞了，不会吵闹啊，与人争论，啊，我们哈 啊要与人哈 啊这个同工了哈，啊，就是无我，没有我哈，没有我就不会争论了啦，啊，那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啊第三节到第，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三节，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照世人的样子吗？第四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跟世人一样吗？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你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哥林多教会他们纷争结党，分成四派嘛。有时候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的，是属亚波罗，是属基督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争论，就是争，争竞了，争竞啊，哦，高举人没有高举，哇，谁比较厉害呢？我欣赏谁呢？我拥护谁呢？啊，结果呢，啊，整个教会就乱掉了啊。特别啊，这个长老啊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小弟注目教会，我有一个很深的一种体会跟观察，诶，这间教会非常稳定，这间教会不稳定的话非常的动荡，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如果这间教会非常的和睦，非常的和睦，很稳定，这间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受人敬重的一个长老，还是说长辈啦，不要说长老，长辈，真的哦。有一个非常稳重的一有风范的一个长辈，这些教会就稳定啊。如果这些教会怎么这么不稳定，这么乱，这间教会就是没有一个有风范稳重的受人敬重的长辈。这是我注目教会这二十年来我所看的我体会的啊。好，第四个哈，应该拒绝的这个消极的哈，这个作为就是不贪财。不贪财，没有用这个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了哈，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了哈，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不能这个借着这个职位之便哈，然后就起的这个贪财之心呢，这个也不容易了啊，好像主耶稣的这个门徒犹大啊，他一开始会贪财吗？应该不是，也不会了。你看主耶稣拣选他，门徒是门徒啊，使徒是门徒当中的门徒呢，是主耶稣从门徒当中选十二个出来啊，怎么选？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彻夜祷告呢，祷告一整晚他是从这个门徒当中再选十二个人出来然后又将这个钱袋让犹大管，可见他有这方面的恩赐，可见。他也是值得信任的嘛，所以主耶稣才这样做。后来怎么会拖钱袋里面的钱呢？你看变了嘛，变了不是主耶稣选错了啦。反正主耶稣奇怪，他怎么没有好好选呢？怎么是选那个犹大呢？我们教会有些财务 啊，不是说哦，他要当财务，他就是诶哦，要贪财哦，要贪教会的钱，也没有，一开始也做得很好，啊、后来为什么？哦，可能哦，因为有职务之变嘛，啊，可能他有急需用还是怎么样啊？想说啊，是不是哈、哦？先哦，教会的钱先挪用一下哈、哦，先周转一下哦，啊，以后我、哦、困难解决了再补进来啊，结果呢，哦、没有，啊、哦，意思是一样的了哈、哦，所以哦。可能因为这个职分之变哈，啊，这样啊也要小心了哈。这边谈到这个长老哈的这个品德操守哈，有积极的哈，有消极的哈。好，第三个就是婚姻家庭哈。好，三章的第二节啊，跟第四节、第五节哈，啊，这里就谈到婚姻家庭。啊，第二节这里谈到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就是说、啊、要专一的爱自己的妻子，忠于婚姻，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夫妻的哈、这个感情啊，要很好了，要很好啊，做众人的啊一个榜样。好，传道书九章九节那里说哈、啊，要与我们所爱的妻啊，快活度日。哦、啊，所以，这个。不只是说长老了哈，执事也是一样的哈，教会负责人也一样的哈，那我们教会的信徒也是一样哈，我们的婚姻都要做哈，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哈的一个榜样啊，让他们看到哇，信耶稣的人哈，他们的这个婚姻非常啊这个好了哈，夫妻感情很好哦，他们的家庭非常美满啊，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信耶稣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忠于婚姻啊。好，第四节哈，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庭，才能管理教会。哦，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管理不好了啊，前面先谈到先管理自己嘛，啊，自首就是管理自己嘛。哦啊、然后呢，管理能把自己管理好之后呢，要把家庭管理好。那把家庭管理好之后呢，哦、才能来管理好教会嘛、哦。这好像我们时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哦、那自己都没办法修身了，你还要齐家、啊、自己的家都没办法齐家，你要治国，治国你都没办法，你要平天下。哦、这是哦。循序渐进的，循序渐进的。好，我们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十五节，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里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在这边是约书亚在告诉百姓哈，你们哈这个信仰哈要专一嘛，要真诚，好，不能哈三心两意，不能哈脚踏两条船。好，若是你们以为耶和华不好，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嘛。哦、那讲完之后呢、哦、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是怎么样选择的、哦、所以领导者他要他劝勉教导百姓，他自己要做一个榜样、啊哦、所以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哦、他把我先放在前面嘛，我啊，我要先做好嘛、哦、我要先管理好自己嘛，然后来带领我整个家庭嘛、哦、这个约书亚就是这样，至于我和我家、哦、所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然后呢，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哦，这个儿女啊，这个有道理了哈，可以顺服了，听从哈，父母亲的话，哦，然后、听从主耶稣的话，如果哇，这个长老啊，执事啊。哦啊、结果、自己的、儿女啊没有端庄顺服，人家、只要讲一句话我们就没有立场了。哇，你都讲给别人听、你都教导别人、你先把自己的孩子教好吧。啊， 你孩子又听你的话吗？你孩子都不听了，你还叫我们听你的话啊？就哇，这个就没有立场了哦。所以哈、哦，要哈、哦、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了啊、哦，才有办法啊、哦，来让信徒做一个榜样啊、哦。我们看撒母记上，撒母记上第二章二十九节，我们讲以利的哈、哦、这个例子哈、哦，撒母记上。撒母记上第二章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己呢？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原本神是告诉他说，应许啊，你和你父父家必永远在行在我面前，祭司啊，啊结果呢，他们的祭司就到他们这一代而已，最后就是说他们家中啊，没有个老年人，在中年时候都会死去，啊你两个孩子啊，同一天会死去，所以祭司的这个责任就给别人了啊。神说哈、啊，要找一个哈、啊，这个忠心的哈、啊，忠心的这个祭司哈、啊，来代替他们嘛。啊，三十五节就这样说的哈、啊，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了、啊。啊，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为什么？因为他尊重两个孩子哦、啊，过于哈、啊、尊重神呐、啊。我们看三章十三节。撒母记上三章十三节，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华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作主，却不禁止他们。你看哦，好、哦，孩子哦，这个行为不好了，啊，行为不好，他说什么呢？把两个孩子叫来说，啊，孩子啊，我听说你们怎么样呢？听说，哎，对孩子的行为还要听说吗？哦，这个当爸爸的，哦，他不知道吗？怎么还要听说呢？好啊，现在知道了，知道马上要做一个处理呀、啊。哦，应该哦，他当祭司的职任应该马上给他停止啊，没有继续让他做，继续让他做。哦，没哦，你看到没有禁止嘛？哦，所以哦，这个圣经讲的没有错了哈，要先管理好自己哈，跟自己的家，让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哈。那我们的侍奉啊，才有力量啊，才有见证。好，第四个哈、啊，教会的服事啊，教会的服事啊，就是三章第二节所说的哈、啊，乐于兼带引人啊，善于教导哈、啊，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爱心，第二个就是哈、啊，这个恩赐哈、啊，善于教导哦、啊，这个当啊长老执事的哈、啊，要有爱心的哈、啊，乐于接待引人。好，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啊，特别教会的哈、啊、这个领导者哈 啊对弟兄姐妹哈 啊要接待啊，特别他们当时的时代嘛哈。啊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哈、啊，这个交通方便嘛哈，啊，过去啊，这个出远门哈、啊，没那么方便啊，所以哈、啊，这边说乐于接待远人哈、啊，要接待。我们早期也是了哈、啊，早期我们各教会哈、啊，真的是哦、啊，在接待这方面哈、啊，有些信徒出外啊，哦 啊这个住宿也不方便啊，哦、啊，所以我们就拿着哈、啊、这个教会的哈、啊、这个住宿哈、啊、这个申请单啊，哎哦，哈利路亚，我们哦是哪个教会的，哎我。我们就在那个教会啊住下来，哇啊，当地的信徒啊，这些哈、啊、负责人啊、长子哇、啊，就很热诚的哈、啊、接待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了 啊，所以要乐于接待与人爱心。好，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第二节，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好，这边要告诉我们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嘛，就是接待这个远人呐，特别用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为例，哇，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待了天使啊，接待了天使。那亚伯拉罕也不知道说，那三个人是这个是两个人是天使一个是神本身嘛，用爱心来接待。哇，结果呢，哇，神就应许他最需要的，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孩子，他没有孩子嘛，神就应许他得到一个孩子接待的天使，接待的神。好，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服事还有爱心特别是长老执事。然后呢，长老执事也要这个长老要善于教导了善于教导。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好，那怎么善于教导呢？这里是我们可以从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来学习啦。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善于教导，这些事就是指的前面第一节到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些事你要提醒弟兄。好啊，你怎么提醒呢？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对啊，你要用这个真道的话语神的善道要来教导信徒。那对啊，保罗说就是你过去你服从的这是善道上啊，我们自己要先受教育啊，我们自己要先受教导啊，就好像这个以赛亚先知一样嘛，求主开通他的耳朵啦，使他能听嘛，使他受教者的舌头啦，使他能教导嘛。所以我们要能教导人我们要先一个受教的耳朵嘛，受教的耳朵能听然后呢再来做教导所以要善于教导当然自己也要先受教了。要当一个好的领导者，我们要先做一个可以被人领导的人一样我们要先受神的教导我们才能来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的人。谨慎自己，然后呢自己的教训那我们的教导也要谨慎谨慎我们的教训我的教训我这样说我自己有没有要求我自己所以前面说谨慎自己然后自己的教训，先把自己放在前面，然后自己的教训放在后面。因为我跟人家这样讲我自己有没有，不是很多事情我们做到的我们才能讲也不是这样好像站讲台一样如果说每个人都能才做到的才能站在讲台，我看只有主耶稣可以站在讲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上面嘛到底是大家互相勉励啦用我来讲，我讲在台上讲到，其实我都认为我先要讲给自己听嘛讲给自己听我们也要先要求自己不是说当然我们是说我要求自己啊不是说哇我都能做到的我才能来讲来教导信徒，我看没有人有那个资格这边是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追求了好，第五个就是灵性的经历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六节这里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为什么？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个是灵性的经历初入教的就是 还没有经历，还没有受操练，哦啊，不管他恩赐再好，他能力再好，但是出入教也不可啦，啊，要有一段时间的哈，啊，这个操练经历，啊，不然呢，恐怕他自高自大。你看，哇，人哈，人带的肉体哈，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说，诶，他很谦卑啊，啊，他也很顺服啊，也很客气啊。诶，但是，一粒长子之后，诶，不一样了呢，跟过去不一样了呢。哦，就好像我们在外面听到的一句话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嘞。哦，圣经也有例子可以看啊。哦，你看扫罗立为王之前也是很谦卑啊，人家要立他王还找不到呢，找不到呢。后来找到在哪里？哇，躲在那个瓮里面啊。哦，他认为说，哎呀，我们的宗族哈，便雅悯族哈，不是哈这个支派当中最小的吗？哦，那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支派当中，哦，也算什么呢？哦，他觉得哦，觉得自己啊不配嘛，啊，就是谦卑嘛。哎，但是当王之后呢，哦，当这个大卫打死哥利亚回来的时候啊，哇，啊，众妇女不是出来迎接吗？说，哦，大卫杀死万万啊，扫罗杀死千千啊。欸，他就不高兴了，他就不高兴了，嫉妒嘛，他就不高兴了啊。那么万万归给他呢，千千归给我，应该万万归给我啊，千怎么万万归给大卫呢？哦，现在只剩王位，没有给他而已。你看他心里在想什么？骄傲了，骄傲了。哦，所以出入教哈不可，哦，真的是，要一段的经历的哈，哦。那另外一方面哈，哦，另外一面。如果他没有经历的话，这个信仰的这个真理的根基没有稳的话，我时常讲说，心中啊无够用的话了，心中无够用，哦，就是说他这个道理的根基啊，再来哈，这个事工的一个经历了哈，哦，我们一般照理讲都是我们慢慢有事工的经历嘛，比如说哇，哦，如果用我们教会的事工，哦，一开始参与侍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领诗啦、翻译啦，等等啦、接待啦，啊，慢慢哈，领会啊，哈，啊，这个家庭聚会领会啊，啊，晚上聚会领会啊，安息息日聚会领会啊，啊，慢慢什么福音组的这个什么组长啊，类似的哈，啊，然后哎，负责人啊，这个过程慢慢当中经历。他慢慢当中经常会看到教会的一些事情嘛，哦，我们越深入，哦，我们如果有参与圣工的人，我们越深入，哦，圣工的时候，我们发现哇，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以前没有看到的，现在看啊，怎么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哦，如果我们没有慢慢，哦，这个累积啊，慢慢，哦，从这个事工参与，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事情，哦，会软弱，你心中不够了，哦，心中会定下来，哦，还是说变成负面的啊，这也是这样啦，这也是这样啦，哦，不是啦，哦，人的软弱不能否定教会，也不能否定真理嘛，不是吗，哦，所以有些信徒说啊，传道啊也不一定，哦，都要去聚会啦，啊，你怎么这样讲呢，你看那些人都有在聚会啊，你看啊，那些人都有在行道理吗，我说你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啊，哦，你看啊，哦，有在聚会的人不一定都行出道理来啊，你说不用聚会，不用聚会啊，不一定要来聚会啊，不用聚会可以行出道理吗，有在聚会的都行不出道理的啊，好，哦，所以有些时候会看到哈，啊，这些现象，哇，那个所以出入教的哈，圣经讲说不可，确实有他的道理啊，这边是写自高自大啊，但是有些时候哈，啊，也会看到哈，啊，让他没办法接受的哈，人的软弱，教会的软弱，啊，有人的地方一定有软弱嘛，对不对？他就看到很多的，他就会批评论断还是怎么样啊？但是我是在想说，奇怪，你看到的我们没有看到吗？一样嘛，我们自己想想，很多人在啊，比如说比较软弱的啊，他看到一些教会的事情，哇，他就在批评论断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想，你看到我们没有看到吗？但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我们是要堵住破口呢，我们看到是堵住破口呢，我们看到软弱，哦，怎么来来来来来来哈，哦，让教会这个软弱啊，哦， 这个破口堵住呢？不是说你看到破口啊，去宣扬啊，然后又把那个破口挖得越大，不是这样吗？这是额外的哈，我一些的体会跟大家分享。第六点哈，教外的生活，教外的生活，教外的生活就是第七节所说的哈，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的哈，恐怕被人诽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好，这两节哈，第六节说，如果是这样就哈，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第七节这里说是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啊，这个在外教哈，在外面哈，教会外面哈啊，要有好名声啊，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更要有好名声啊。有些人哦，哇，来教会是一个样子，回家就一个样子哦，去上班的地方又是一个样子哦，这个就不一致了嘛，有没有？有这种。有这种哇，来教会说哇，非常的客气啦，非常的谦卑啦，但是到公司哦也不一样再回到家里也不一样所以不管是在哪里啦就好像那个有一句话说哈，君子哈慎独啦，不一样就是说这个哈，这个人哈，一个真正哈这个品德高尚的人哈。他不管在哪个地方都一样，在哪个地方都一样，一样嘛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表现都是一样不管是在教会、在家里在我们的工作职场都一样，表现都一致的所以要有好名声，这样才不受人的毁谤。那做长老的个人受毁谤，教会也全体受毁谤嘛？好。这边说如果是这样呢，就落在魔鬼的网罗这个网罗的原文是陷阱就是落在魔鬼的陷阱就是说他被毁谤之后魔鬼所施行的这个诡计可能他一毁谤之后呢，有两个反应，第一个使他自暴自弃嘛，灰心丧志嘛还是说呢，凭着血气的手段对毁谤他的人做恶毒的报复这种结果都会使神的道和教会的见证受到很大的亏损这是立长老的这个条件。好，立执事的条件呢从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我们看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如此就是大部分都跟立长老的这个必备的条件一样。好，第八节就谈到这个执事要庄重就是端庄的行为处事不轻率，思想生活严谨为人庄重正直。好，再来就是不一口两舌就是言语刚刚那个是行为这里是言语，不一口两舌就是多话，不能太多话一口两舌的意思是什么？讲话前后不一再来呢，讲两种话，对甲说这样的话，然后跟乙讲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话，这两种话出自同样一个嘴巴一个舌头，懂对吧？一口两舌的就说我今晚感谢主啦，赞美主啦那我转身又开心骂人这也是一口两舌一个嘴巴讲两种不同的话这样是不行的。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多说就是多话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为什么说那么多话干什么呢？所以不要多话。是就说是，不是就都不是。如果再多说呢，那个就是不该说的话了嘛。好，我们继续看雅各书三章第九节。雅各书三章第九节，三章第九节，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啊，这是不应该的。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啊，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一个口啊，两个舌头啊，讲两种话，咒诅跟颂赞的话，同样出自一个嘴巴，啊，这个是不对的了，不好的。好，这是言语。啊，再来呢，饮食啊，不好喝酒啊，刚刚就讲了哈，啊，酒如果成为他的嗜好，就会变成酒的这个奴隶了哈，啊，所以啊，用酒要有智慧啊，如果不会用酒啊，那就不要用啊，免得出问题嘛，免得出错误啊，啊，好，再来不贪财哈，前面也有讲过了哈，这个长老哈，这个条件，好，第十一节啊。啊，第十一节啊，就讲到女执事还是执事娘啊。我们看提摩太三章的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啊，就跟前面啊这个做执事的一样啊。啊，所以这里有两种解释了哈。啊，第一个就是女执事啊，感谢主，我们现在教会啊也有很慢慢哈多的女执事的哈，确实有那个需要那个必要哈。因为我们这个姐妹哈啊也要需要哈有人关心嘛哈啊有人来服侍啊，如果大部分都是我们弟兄的执事哈，有些对于姐妹的这些关怀哈也不大方便哈，所以感谢神了，我们现在慢慢有很多的这个女执事。好，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执事娘啊，执事娘。就是说，哎，我们的先生是这个执事，那执事娘啊，也是啊，要相对等、相对应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条件哈。好，第一个就是端啊，这个端庄哈，就是跟前面那个庄重的意思是一样哈，行为哈一样啊，要处事不轻率，思想生活严谨哈，为人庄重正直。好，第二个就是不说谗言。谗言就是毁谤他人的话，还是说讲一些闲话啦，搬弄是非的话啊，谗言啊，不该说的话啊，闲话啊。好，再来就是节制，前面也有解释过了啊。再来凡事忠心啊，凡事忠心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就是仆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既然我们是仆人嘛，就是神的仆人嘛，执事就是仆人，那仆人就是要听主人的话啊，所以这边有谈到，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执事啊，这个忠心啊，对主人忠心啊。好，再来哈，灵性上的生活哈，第九节到十一节啊，第一个哈谈到有清洁的良心哦，就是无愧的良心啊。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无愧的良心啊，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是非之心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啊，良心要无愧啊，这清洁的心就是无愧的良心。那如果我们一个人不面对神给我们这个良心的机制也到最后良心慢慢会麻木，到最后呢会失去良心，就是丢掉良心的啦，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有面对良心，其实到底对不对我们自己很清楚 啊，不对的，我们良心会有亏啦，良心有亏，我会良心不安呢。哦啊，如果不对的，你觉得啊，这个良心不会心不会责备我们，啊，那代表说哈，也没有面对良心，就丢掉良心了。啊，我们看一章的十九节，一章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啊，这边保罗就谈到当时哈，有些人，你看啊。就好丢弃良心了，在真道上就好像破船一样，良心泯灭了嘛，良心无知觉，因为把良心丢掉了，所以要有这个清洁的良心。第二个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固守真道的奥秘。教会的我们的长子负责人，特别是长子，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了。当然以前是人所不知道的嘛。然后透过过去的众先知预言，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了嘛。这个真道的奥秘就是神的救赎的经纶，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教会的这个长子啊，这个要固守正道的奥秘啊，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超过圣经啊，超越圣经啊，要固守神啊真理的一个教导。我们看约翰二书第九节，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固守真道奥秘，就是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了。固守，按着真义按着这个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维护真理，我们传扬真理，我们要维护真理。固守真理好，再来第十节就谈到这个长子的这个执事的选立要先受试验就是前面所讲的无可指责的，受试验之后才知道有没有可责之处嘛受试验当然就是刚刚讲的跟那个初入教不可。对啊，短时间也看不出来要一段长时间在各个这个服事的这个岗位上面慢慢看就好像小事忠心大事他才能忠心嘛这个小事都不忠心的，大事他会忠心吗所以要先受试验无可责之处这样才可以来被安立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第四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说他也是被神验中的，被神验中就好像这边所说的要先受试验，验中就是经历过经历神的这个考验了，经历过了然后才验中。所以神也不会随随便说好像这样要用点的点到你，不是啊，是验重，那验重才托付托付就有那个责任了但是要托付以前是验重是要一个一段时间来试验的，无可责之处了好，再来就是第三个家庭生活跟前面一样，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跟家庭好。 第三段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侍奉的果效。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那我们被这个案例长子，还是说一样的道理哈，我们在教会的这个被安排的这个服事的工作上面，我们好好的来做服事，尽我们的职责像这边所说的这个执事善做执事就是说把他的工作他的职责好好的去执行，好，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们做圣工也类似这样子的第一个得到美好的地步，第二个在真道上有胆量。好，这个美好的地步我有两个体会啦。第一个就是这个名誉得到美好的这个名誉，就是说如果我们善做实事，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的话，我们会备受尊敬的一个地位啦。人家弟兄姐妹会自然而然的会敬重我们。那我们有些奇怪有些长子人家就不受人家的敬重，为什么？没有善做执事，没有善做长子我们不是用那个威权威权使人这个信服敬重，不是不是这个威权，是威信。威信从哪里来？威信是从我们的生命出来人家会看这个长老这个是德高望重这个长老真的是非常有风范这个执事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 有责任，自然而然我们就打从心里敬重这样的人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这里是保罗在教导勉励劝勉弟兄姐妹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治理你们的人，劝诫你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教会的领导者一方面保罗在教导弟兄姐妹要敬重教会的这些服事的这个领导者，那相对的呢，我们看这些字眼那我们这些在服事上的这些带领者，我们要受人家敬重也是要有原因的嘛为什么保罗说要敬重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在你们中间劳苦呢，劳苦呢就好像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呢，乃是要服侍人呢，耶稣来就是这样呢所以耶稣说伟大的就是要做众人的用人嘛，不是吗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而且为众人来牺牲生命呢，做众人的赎价所以在你们中间劳苦人，所以我们有没有以身作则我们有没有在他们中间劳苦，再来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来管理他们来管理他们的再来劝诫他们的然后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所以保罗讲这样的话信徒会看，对呀，这样的人他真的是在我们中间劳苦呢，他真的是好好在这个管理我们教导我们呢，哇，他真的是他做的工很多呢，人家眼睛会看嘛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备受尊重敬重就是美好的地步，这是第一个名誉了，得到美好的这个名誉受到敬重这个美好的地步呢就是得到主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一个肯定的一个赏识得到这个美好的地步。 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5:21。马太福音25:21。25: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到美好的地步，就是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啊，为什么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就是善做执事啊，好仆人啊。哇，这边就是主人在称赞好仆人啊。这个好仆人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啊，所以就可以得到美好的地步。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在真道上有胆量，就是说信仰上有根基的，能够坦然讲论真道，就是说哇，这个善做实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有体会。真的，我们真的是用心在这个事工上面遵循神旨意的人，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啊，其实造就最大的是自己，然后在服事当中哇，越来越有信心啊，越有信心，当然在真道上就有胆量啊，能够坦然讲论真道啊。我们看腓立比书1:20，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看这个保罗在真道上也是有胆量，放胆讲论嘛，按照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叫一件事叫他羞愧。对呀、他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他的体会他的经历让他体会神不会叫他羞愧，所以他在真道上有胆量，虽然他现在在捆锁当中，他被关呢，一般被关我们就哇，我为主服事做工落到这种田地啊，就觉得很羞愧很丢脸，但是保罗说没有我一点都没有叫我羞愧，反而弟兄姐妹更加放胆。为什么？因为保罗也是更加放胆所以这个是生命会影响生命的，信仰会影响信仰的这是美好的果效真道上有胆量。好，第四段教会的使命就是14-16这一段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侍奉追求的一个目标，两个使命，第一个就是持守真道，第二个就是传扬真理就是前面所说的要固守真道了。那怎么固守呢第一个就是要持守真理嘛，第二个要传扬真理。好，14节，我指望快要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14节、15节就是谈到持守真理，这里特别谈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当然我们每个人要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没有错了教会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教会那个是叫我们要融入嘛融入教会但是我们要记住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就是天上的神所以我们要这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但是有些人说你不知道教会是从我们家开始的，从我们家这个家庭聚会的那怎么样的哇，就是 变成啊，有些就变成啊，这个这个家族了啊。当然，很多教会是从家族开始的，没有错啊。但是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不简单哦哈。我们看，我们看各地教会啊，大概都是啊，早期大概都是哇，整个家族来信的，整个家族来信的，哇。哇，那个都是很大的家族，没有错、啊，感谢神。但是不能变成这个家族教会啊。如果不小心的话，也真的是会变成这样子啊。虽然哇，教会是哇，这个大家族在这边，但是大家不用那种感觉，哇，大家都参与在圣公里面，哇，教会就是大家的家啊，永生神的家，是这个意思的哈啊。教告诉我们要这个观念啊，那个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啊，那时候比那个保罗要离开以弗所啊，他请啊以弗所的这些长老来告诉他们啊，要牧养啊神的教会啊，要牧养神的教会啊，不是教会，不是啊某谁的啊，是神的教会啊，啊这些羊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啊。好，再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前面是说家嘛，哦，那一个房子哦，一个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根基跟柱石啊，这根柱上吊的是根基跟条啊嘛，哦啊，如果没有根基呢，没有根基，这个房子没办法稳固。那如果没有柱石呢，啊，这房子没有支撑嘛，没有支撑啊，就垮掉啊。没有根基的房子，没有柱石的房子。表面上看起来如果没有事的话，看起来也是很漂亮嘛，好像也是很稳固嘛。但是如果一地震，如果一大风，对不对？这个房子就倒塌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根基，因为没有柱石。所以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我们要持守真理啊。好，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3章第10节，以弗所书3章第10节，不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11节，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啊。跳过来看21节，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好，这边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啊，真理啊，就是要透过教会啊，来传扬，来固守，让人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神的救赎的救恩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真理哈。好，我们看哥罗西书1章25节。哥罗西书1章25节。哥罗西书1章25节。25节，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才有办法把道理传得全备。全备就是完整啊，完完整整啊，没有缺失的。比如说哇有10样哦，那我只讲8样2样没有讲，还是说我讲8样，那2样我加自己的意见下去把它更改成，这样就不完整了，道理就不完整了。这个全备是完完整整的，完完整整，按照圣经神的吩咐我们就这样子传扬，这样才是完整持守真理。好，再来呢，传扬真理就是3章16节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真理，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传扬真理。啊，这边特别谈到哈，这个敬虔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们说哈，这是众所共识的、所共认的、所共信的啊，这个真理啊，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哈，啊，耶稣就是真理。好，告诉我们说哈，这是哈，历史上无法磨灭的啊，这个事实啊，哈，是共所啊。啊，这个共识的、共认的、共信的啊，无人不以为然。没有人说啊，这个是错的啦，这个啊，你们虚造的啦、捏造的啦啊，没有这回事的，没有啊，确实有，确实啊啊，这是这个过去的哈、啊，这个时间啊，过去的这个空间啊，可以证明的了哈 啊历史可以证明的。好，第一个，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道成肉身了，耶稣基督人子，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四节，这道道成了肉身，这个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个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讲他是人子道成肉身。好，被圣灵称义呢，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子了，神子。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十七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神子啊，被圣灵称义。所以耶稣啊，在约旦河啊，受洗啊之后啊，从水里上来啊，这个约翰啊做见证啊，哦，说我看到天为他开了啊，看见神的灵，圣灵，然后呢，有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天父的声音嘛，天父的声音，然后说，这是我的爱子，被圣灵称义，神的儿子。好，所以神在肉身显现，神被圣灵称义，这两个合起来看，就是说，耶稣基督啊，有人性与神性，他是人也是神。就是在属灵里面的奥秘呢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我们看罗马书一章第三节，罗马书一章第三节，罗马书一章第三节，一章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是人子的哈，人的儿子嘛。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人性与神性，是人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好，继续说哈，他被天使看见，就是天使的见证，天使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见证耶稣为我们的罪啊，这个钉死哈，这个埋葬哈，然后复活，然后呢也见证耶稣升天，这是天使的见证啊。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下哈，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二章第十节哈，那边是记载哈，当时哈，天使哈来向野地的这个牧羊人哈来报告哈，来跟他们讲说，哇，我跟你们讲哈大好的信息啦，这耶稣基督哈要降生了啊，这关乎哈万民的哈这个大好的信息啊，就是约翰这个是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好啊，天使见证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降生。再来呢， 天使也见证耶稣死而复活。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二节说，突然地大震动，因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哦，这里是说，这个耶稣被钉之后哈，七日的头一天呢，天快要亮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哈，跟那个玛利亚要来坟墓看耶稣嘛，啊，结果呢，哇，这个哈，地就大震动，啊，石头滚开了，啊，这个耶稣复活了，啊，这边。天使哈来见证耶稣复活了啊！再来，天使也见证耶稣升天啊！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十节，《使徒行传》一章第十节，一章第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这个就是天使。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啊，被天使看见，就是天使的见证。好，再来呢，被传于外邦，就是福音广传，福音广传。好，耶稣要升天以前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说哈，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我就必与你们同在。哦，这是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啊，给门徒的啊这个责任。我今真的哈，门徒哈，告诉门徒说哈，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啊，从犹大啊，从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啊，都做我的见证。啊，真的福音呢、啊、就广传了，啊，传于外邦了。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第五节，《以弗所书》三章第五节，《以弗所书》三章第五节，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福音，啊，得以同为后嗣，啊，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七节，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啊，好，这里保罗就谈到说，哇，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哈，啊，一同得恩呐，啊，所以哈，哎。这个福音呢、啊，啊，广传被传于外邦了、啊、哈。好，再来呢，被世人信服，对啊，传了、啊，那也被世人信服，就是世人接受了。为什么接受？因为有体验呐、啊，有体验呐、啊，接受。啊，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第六节，哥罗西书一章第六节，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之增长，结果增长就是他们接受了，啊，接受了，啊，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啊，所以传于外邦，啊，福音广传也被世人信服了，好，最后呢，被接在荣耀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耶稣啊复活升天呢、啊，啊，被接在荣耀里。那现在呢，啊，我们看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流，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哦，就是谈到哈，耶稣基督哈，他一生哈，哦，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哦，他所做的工作了啊，他本来就是 天上的神嘛，然后呢，他道成肉身来洗净人的罪呢，那完成救恩之后呢，他就现在就复活升天，坐在至高这个至大者的右边，坐在那边做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你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了，所以我们传扬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刚刚所说的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历史上无法磨灭的事实。所以难怪说这个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共所皆知的，大家所共认的共信的了。好，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